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9月29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的台海紧张升高，各国权方位备战。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粤港粤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粤港粤有理，我是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噶啦，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我哋嚟睇下全球嘅局势吓，咁啊，全球局势入边咧，有两大战争，一个咧就喺中东，一个咧就喺呢一个俄乌战争嘅。咁啊，呢两个战争咧，我哋经常讲噶啦。但系仲有一个非常之危险嘅就系台海啦吓。咁台海方面咧，一直都讲紧中共方面咧。一直都话要备战打台湾嘅，咁而家嘅情况系咩咧？嗱，近期中共又发射咗洲际导弹啦，咁啊导致咗包括咗飞仔咧都喺度讲紧话，喂，你哋而家发咁嘅导弹嘅话咧，都要顾及下我哋呢一个地区安全啦。又加上近日又睇到咗美国又发现话中共嘅潜艇又沉没咗，仲要核潜艇添。台湾方面又做咗啲咩咧？日本方面咧，似乎亦都做咗唔少动作噶吓。呢种咁嘅情况之下，系咪对台海咧，亦都有相当之大嘅呢一个关注度先得啦。咁啊，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喺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向大家介绍今期节目嘅赞助商在健康520网站啦。
系啊，即系整个世界其实而家系走向一个即系比较危险嘅边缘，因为大家都系积极咁样去备战嘅，但系扩充佢哋嘅军备，可以话即系兵凶战危咁样讲，其实唔系危言耸听嘅。咁就25号中共就做咗一样嘢啦，咁都系震惊世界噶啦。头先阿赤头讲咗啦，就系佢射咗个洲际弹道飞弹。咁佢哋係應該係一個東風41型嘅，咁呢一個飛彈咁樣射法咧，就係、是、幾十年都未試過噶啦。上一次咧就係1980年嘅5月，當時嚟講咧就係、是、中共話佢哋係飛行咗呢、這個導彈飛行咗8000公里，而且係成功嘅。咁今次就係12000公里嚇，而家得到嘅最新嘅即係各個資料顯示。咁佢係飛越咗關島，然後呢係可以直接打擊美國嘅。咁所以即係佢今次飛呢個彈嗰、那個目的係真係好明確嘅。即係佢飛越關島，關島個薩德系統係可以睇得清清楚楚佢飛越嘅情況。咁關島嚟講係美國喺呢個印太佢自己本土裏面裝備得最厲害嘅一個屬土啦，咁佢嘅個位置就決定咗佢係美國嘅喺印太嘅前尖兵嚟嘅，佢係前佢係打前陣嘅，咁佢當然就有好多嘅佢哋即係備戰方面，即係美國有好多嘅軍力係駐扎喺關島，但係關島亦都一個後勤中心，亦都一個情報中心，咁就亦都係一個聯絡中心嚇，同印太嘅其他國家。咁就今次飛越關島，咁、那個意義就係、是、即係對美國嚟講係一個恐嚇啦。但係即係關島亦都係令到美國嘅議員係好警覺嘅，佢哋好怕咁樣搞法係咪珍珠港會重現咧，或者係911事件？但係咁睇法，珍珠港嗰、那個重現，如果真係中共係打呢一個主意嘅話，呢個亦都唔係話冇可能嘅，所以美國係好緊張嘅。咁而家喺中共覺得佢唔打台灣係一個方向，但係亦都有可能係打美國，咁亦都有可能同時打，亦都有可能先打美國後打台灣，所以而家嘅打法是多样性的，即是美国是这样看今次中共即是飞这个弹这件事的。 咁啊，美國之前就係喺全世界都部署咗好多嘅呢個戰力啦嚇，有啲係軍事上嘅，有啲咧就係外交上嘅。咁就軍事上嚟講咧，美國喺日本就部署咗一啲嘅隱形戰鬥機，而家應該係最先進嘅 F-35 最有力度嘅嚇。咁亦都即係佈置咗一個叫 Aegis 嘅反導系統。除咗係喺日本佢有兩個嘅一個駐扎嘅地方之外咧，佢係做咗呢部分嘅嘢。咁此外就係都喺菲律賓，菲律賓咧就美國一直都做嘢嚇，就譬如話而家九個港口都係可以被美軍所用啦。另外亦都係喺呢一個後勤啊、支援啊方面咧，係積極咁樣去令菲律賓咧係戰爭嘅時候可以起作用。咁最近亦都傳佢話係美國喺菲律賓係設置咗呢個遠程導彈系統，但呢個冇被證實。今次中共咁做咧，佢係冇通知任何人，除咗美國。咁所以即係嗰個目的性就更加明顯。佢冇通知澳洲，冇通知紐西蘭，冇通知日本，台灣就更加唔使講啦。咁頭先阿石頭講，飛仔群島都喺度即係出嚟講嘢，即係表示大家都係非常之關心呢件事嘅。咁啊，日本嚟講，作為印太最大嘅一個軍事國家嚇，即係最亦都係日本最倚重嘅咧。佢唔通知日本咧，咁日本係好警覺嘅，因為今次王毅同埋日本嘅外相上川洋子咧，就係喺聯大見面嘛，見到面都唔提一聲，咁所以就日本係好緊張嘅。
嗱，咁啊，好多人咧，其實都講緊嚇，因為而家聯合國開緊大會，咁喺呢個期間咧。習總作為第二經濟體又不出現在那裡，在這種情況之下又發射洲際導彈，究竟習總想做什麼呢？你說
即係佢最緊要就係佢要顯示佢嘅核嘅能力啦，即係向美國示威啦。頭先都即係我哋分析咗呢一部分。咁另外咧，亦都係向周邊嘅即係美國嘅同盟國咧，就發出警告，因為我哋有咁嘅能力嘅。咁第三個我諗覺得就可能就係即係對內㗎啦，一直都係嗰個火箭軍出咗好多問題。咁而家嚟講，佢哋發射成功，佢哋話自己發射成功嚇，咁亦都冇話睇到佢唔成功嘅跡象。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就習近平想證明，即係火箭軍而家咧係回復正常，所有嘅嘢佢哋係可以操作得到嘅。咁習近平喺佢擔任咗呢一個中央軍委主席十幾年啦，已經嚇，佢一直係喺軍事上擴張得好緊要嘅。咁大家而家比較注意佢咧，就係佢嘅核武嘅庫存，佢而家不停咁樣擴大佢嘅核武。而家嚟講，佢已經係頭先我都有提到嘅，佢已經唔係話打台灣咁簡單啦。即係佢係佢今次射呢個彈，佢係主要係針對美國。佢係可能係唔知佢會唔會咁做嚇，但係佢可能暗示佢個戰爭個範圍已經唔止係台灣啦。咁喺2022年咧，就根據美國嘅軍力報告嚇，就中共咧已經有300個洲際彈道飛彈嘅發射井噶啦，咁就預計喺2030年咧，佢哋會發展到1000個。咁就但係目前嚟講咧，佢同美國同埋俄羅斯都冇得比。美國咧大概個彈頭數量係五千多少少，而呢個俄羅斯咧就有5500咁上下。咁但係喺呢個2022年佢有300個，但係佢而家有幾多個冇人知。但呢方面佢係極力嘅同美國即係有呢個軍備嘅競賽，呢個係無可隱瞞㗎啦，已經係好清楚㗎。
中共咁樣去做法嘅話咧，咁最大威脅當然係同台海有關啦，因為一直傳聞咧都話中共想打台灣㗎嘛。咁台灣有冇準備啊？
台灣就賴清德上場之後就有即係佢係非常之強硬嘅，對中共不假以辭色。但係喺內政方面，佢亦都係積極準備戰爭嘅。咁喺呢個26號嚇，台灣咧就有個所謂嘅全社會防衛 印性委員會一個咁樣嘅會議，就阿賴清德咧就係、是、發表講話，佢就話強調，即係因為台灣好多風災啊，有地震啊，亦都有戰爭啊，所以佢哋要預先準備。咁啊，風災地震呢啲就已經好多年嘅啦，一直個歷史上都係咁嘅啦。所以我就覺得佢呢一次嘅開呢個會作呢個準備係完全因為主要係因為針對中共。咁佢就有三個重點，包括就居安思危，有備無患；另外一個就係強化應變，有恃無恐；第三個就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就係、是、咁樣。咁咧，佢即係嗰個計劃係好詳細嘅，主要係政府同民間啊點樣合作發揮力量嘅。咁就主要係要保持係有事嘅時候社會正常運作。譬如佢係擴大呢、這個即係啲人民嘅訓練同埋佢哋嘅操作啦，佢點樣有咩事嗰陣時點做啦。咁啊，加強戰略物資嘅運送啊、配送啊，咁啊，亦都要保證能源同埋關鍵基建設施嘅運作。咁另外就係即係醫療啊、避難設備方面啊，都要確保咧係做到大家都係可以接受嘅程度嘅。咁佢仲話可以用嘅民間嘅力量有400,000人咁多。咁佢話368個鄉鎮咧。同埋市咧就成立呢個防災協調中心，成立呢個防戰嘅協調中心。咁呢啲協調中心咧就係統籌人力同埋資源嘅配搭嘅。防空避難處咧就有83,000多處，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咧有4,600多個。緊急避難收容所咧有6,000多個，我覺得台灣不嬲，因為佢以前話反攻大陸啦，又跟住好多台災啊，咁即係災難，佢可能有呢啲嘅，原來有少少呢啲嘅設施嘅，但係好多都係已經唔用啦，或者已經係縮減。而家嚟講係重新賴清德喺全台係準備自己嘅人民，主要係人民知道佢哋有乜嘢事嘅時候，點樣利用呢個便利店。他們很多 7-11 怎樣利用超級市場，利用學校，利用醫院，利用教堂，怎樣去配搭令到大家可以安全，所以這件都不是一件小事來的。如果賴清德這樣做，即表示其實即兵凶戰危，那個戰爭有可能是成為現實的。
戰爭是不是成為事實呢？那我們要看看具體的習總經常說的要擴張他自己的軍事力量，是不是？實際上也都看到了在做緊嘢嘅，一直都講緊中國大陸咧係呢個造船非常之犀利嘅嘛，好似呢個落餃子一樣啊嘛。咁而家但係傳出一個非常之重磅嘅消息咧，就講緊話中國大陸嘅一艘新型嘅核潛艇咧，竟然喺佢碼頭入邊附近咧已經沉沒咗。咁但係中共冇講嘢喎，點睇啊，陸橋？
即係中共就好似你話齋，一直都喺度搞佢哋嘅核潛艇啦嚇。2022年咧，佢哋話自己咧，即係美國發覺佢咧就有48艘呢個柴油動力攻擊潛艇，同埋6艘呢一個核動力潛艇。咁但係今次發覺佢咧係即係積極咁樣喺度發展新嘅潛艇。今次根據《華爾街日報》爆料咧，呢一個潛艇係屬於洲級嘅。咁即係中共嘅潛艇全部用朝代嚟講嘅洲啊、縣啊咁樣，用朝代嚟為命名嘅。咁呢個潛艇咧就係佢新型核動力潛艇，呢個係屬於攻擊性潛艇嘅第一艘。咁佢嗰個設計咧係好機動嘅，佢個聽講佢船尾採用係一個 X 型嘅設計，而唔係一個十字架型嘅設計。佢主要就係要嗰啲潛艇好機動，而呢個潛艇亦都係比較細嘅，同其他潛艇比起嚟，主要係想喺台灣海峽用嘅，喺台灣海峽發揮作用。咁如果你去到太平洋啊，咁大嘅即係一個大洋裏面，你用一個大啲嘅潛艇；但係如果你台灣海峽，你就可能要機動一啲，用一啲細嘅。咁呢個潛艇係屬於呢一種。咁就大家就係喺衛星度發覺佢。即係落海前咧，最後就做一啲裝備啦。根據其他嘅衛星照片，又見到佢收尾咧就有俾人哋好多俾好多嘅打撈船咧，就重機起重機咧，將佢咧就打撈出嚟啦。咁整個過程就睇到曬啦，咁樣。咁就但係中共係完全唔講呢件事嘅，唔講完全唔透露。 咁呢件事除咗透露咗佢野心之外咧，亦都透露咗佢嘅失敗啊！咁即係好多嘅軍事專家就喺度分析啦，即係話你今次係新船一落水你就已經沉咗，即係肯定即係嗰啲水入曬嗰個潛艇度。我唔知點解潛艇本來就要沉落去嘅，但係佢真係沉咗秒浮上嚟啦嚇，就即係表示佢嘅訓練，佢個潛艇嘅製造，佢嘅設計，佢嘅質量，佢嘅標準。全部出了問題，即係甚至會係新船都未出海就已經係咁樣。咁就另外仲有一個可能性就係佢個因為貪污係嘛，即係好多用嘅嘢唔合標準啊，所以令到呢一次嘅潛艇咧係失敗咗嘅。咁啊呢個貪污嘅情況、腐敗的情況，好多人就懷疑係呢個原因。咁亦都係可能佢根本就係個設計啊，佢個嗰個科技方面唔足嘅。即係針對呢個核方面嘅發展啊，佢有核彈，佢而家有好多核裝備，又搞核動力潛艇，咁所以拜登其實唔係唔知嘅。紐約時報就話，拜登喺三月嘅時候咧，就重新就係即係修改咗一個美國核戰略計劃，主要係針對中共佢而家嚟講搏命咁樣去擴張佢嘅核武庫。咁即係五國大廈都認為咧，就中國嘅核武庫嘅規模咧，佢會係以美國同埋俄羅斯嘅作為一個標準去努力咁一個目標，努力咁樣去同佢哋一樣嘅。咁就好多人都覺得哇！而家即係中共佢努力咁樣發展一個核武，而佢自己本身唔係一個民主國家，係一個獨裁者嚇，就好似金正恩咁樣，佢話中意發就發，佢中意射就射，所以就係好麻煩嘅。咁但係因為其他國家見到中共咁樣，就更加覺得即係喺印太一個小北約嘅形成係必要嘅，咁所以今次中共發咗呢個導彈啦，飛越呢個關島，再加上又發覺佢原來搞緊呢啲核動力嘅潛艇，而且專針對係台海，如果針對台海都可以針對南海，可以針對東海，所以呢個而家嚟講就係促使呢個小北約，即係整個印太嗰個北約化咧，已經係冇辦法去避免噶啦。
嗱，讲起呢一个潜艇啦吓，咁而家咧就中共虽然系冇讲紧话佢自己呢一种咁嘅失败，但系咧而家美国已经测到咗或者系睇到咗呢种咁嘅情况啦。咁但系同时亦都传出咗一个消息，就讲紧话中共一直以嚟咧，其实美国都指证中共话点样去支持俄罗斯嘅，但系咧中共一直都唔承认。咁但系而家传出嘅消息咧，就讲紧俄罗斯喺中国大陆咧。其实是有一个无人机研发中心，仲要是一个生产中心喺埋嗰度添。咁呢种咁嘅情况，如果真系出现嘅话咧，可能会对乌克兰呢个有非常之大嘅威胁吓。点睇啊，陆桥？
系啊，即系而家中共嗰个所做嘅嘢，除咗系威胁印太咧，佢仲积极咁样帮啊俄罗斯啊，即系生产一啲用于乌克兰战争嘅远程攻击无人机项目。咁就路透社呢个系独家新闻嚟嘅，佢就话即系有即系一个欧洲情报机构咧，就向佢展示咗证据吓，向路透社。咁咧就有文件，亦都有发票吓。呢啲发票咧，即系其中一张系要求系。是以人民幣付款的，但是沒有指定交貨日期。他們就覺得這個情報的、最重要的一點，不是說中共幫俄羅斯製造一些什麼東西，或者供給一些什麼軍民兩用的東西，而是說一向以來都以為中共只不過將原材料、啊、或者一些部件、啊、零部件、啊、就是給俄羅斯的。咁但係而家喺中國本土成架機做完運去俄羅斯，呢、這個就唔係一個簡單嘅事情嚟㗎啦。咁呢一個差唔多成日將一個攻擊性嘅無人機嘅供應鏈全部係掌握喺中共嘅手裏面，然後成部機就運去呢一個俄羅斯，所以就令到好多人就好擔心。你咁搞法，知道嘅一樣，唔知道嘅仲有幾多樣咧？咁就而家而北約亦都好緊張嚇，佢發言人就係一個電郵裏面就講咗，佢話呢個報告係令人係好擔憂嘅。佢話北約咧應該就呢件事咧要去討論一下。咁所以即係而家中共係多向咁樣去即係軍備自己，亦都軍備其他佢嘅所謂嘅盟友，本身係 好危险，亦都系会直接延长乌克兰嘅作战时间嘅。
讲起无人机吓，其实咧近年嚟台湾自己研发嘅无人机咧都相当之多，种类都相当之多吓。咁亦都传闻话，而家台湾亦都成为咗无人机生产中心，有冇听讲过呢个消息啊？陆桥
有啊，即系啱啱咧就有26间美国企业咧就访问台湾，佢哋就有台湾举办咗个无人载机器反无人机系统嘅论坛，咁就好多嘅。台灣嘅無人機供貨商都參加啦。咁誒，深圳一個電台有個評論員就講，佢話呢一次美國頂級無人機嘅製造商咧，就係傾巢而出，係由美台政府同埋軍方牽頭，意在打造台灣成為亞太區無人機民主供應鏈中心，以徹底擺脱對中國製無人機同埋零件嘅依賴。代表美台雙方準備喺軍用無人機領域咧，同中共展開一場轟轟烈烈嘅軍備競賽。嗱，佢嗰度講呢啲嘢啦嚇，我哋平時係 quote 呢啲中共講嘢都覺得佢真係廢話啊，或者好多嘅套話。但係佢呢次講嘅嘢咧，居然咧就係台灣外交部長阿林佳龍咧係承認喎，佢就講啊，佢就話今次真係一次難得嘅機會啦，咁係可以促進美台雙方喺無人機領域嘅合作，打造更安全、具有韌性嘅供應鏈。啊，呢個同即係佢係幾乎係附和咗呢位深圳評論員嘅講話。無人機嚟講嚇，中國品牌嘅大疆無人機全球佔咗嗰個市場70%嘅。咁佢而家嚟講，大家知道係大疆係好有安全嘅隱患啦，就基於種種原因，唔可能再同中共合作噶啦，所以就係好需要整一啲嘅無人機係即係排除咗嗰個紅色嘅因素嘅。咁當然你要咁做嘅價錢就高好多，但係大家都覺得不惜係要咁做，就台灣而家係起碼其中一個嘅供應鏈嘅一個重要嘅重鎮嚟嘅，俾我哋睇到啊，無論係印太好，或者係呢個俄烏戰爭好，即係無人機而家嗰個份量係重到不得了，大家都係各有各搏命去生產嘅。咁今次去台灣參加嘅呢啲無人機嘅，即係公司係好大型㗎，有啲咧就係生產空中運輸無人機嘅公司啦，有啲咧就係彈簧刀攻擊無人機嘅公司啦，有好多咧就係海陸空無人嘅載具，即係包括無人船啊呢啲嘅公司啦，有啲就係反無人機雷達設備嘅跨國企業。嗱，全部去晒台灣，所以台灣喺呢方面除咗佢嘅財力前之外，我哋睇睇無人機佢係點樣發展法。但係咁多嘅人係發展無人機，所以而家可以話喺呢方面嘅軍備競賽都係好驚人嘅。
嗱，除咗啱先台湾嘅呢一个无人机制造中心要成立之外啦，日本其实近期咧都系动作多多噶。除咗啱啱好呢个新嘅首相出炉之外咧，其实冇几耐之前，日本自己嘅船舰咧亦都系通过咗台湾海峡嘅。咁啊，意味住咩咧？因为其实系相当之敏感嘅。
係啊，即係日本，即係呢幾年。擴充軍備啦嚇，佢哋嘅預算係增加咗成倍啦。咁呢一位石破茂啱選上嘅，亦都係8月份嘅時候咧，係訪問過台灣啦，所以都係會係有好多好戲睇嘅。咁日本軍艦咧喺25號咧就通過台灣海峽，係海上自衛隊成立以嚟嘅第一次。咁佢行咗成10個鐘頭，旁邊陪住佢嘅咧就有澳洲同埋新西蘭嘅海軍艦艇。日本嘅即係佢哋嘅消息就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咧今次所以即係要咁做，係因為擔心日本如果唔係咁做嘅話咧，解放軍咧就更加放肆。今年嘅9月18號咧，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號咧就入咗日本嘅接連水域，咁就日本好緊張。係前少少嘅8月26號咧，一架中國嘅偵察機就亦都飛入呢個日本領空，咁日本亦都好緊張，喺直接入到嚟我哋嘅領空嚇。咁當時嚟講就召見咗中國駐日使館嗰個代辦啦嚇。即係穿越台灣海峽咧，其實就係成為打卡㗎啦，特別係歐盟啊、歐美國家、西方國家打卡之地嘅。咁啊，除咗美國、加拿大。 加拿大其實唔係好多嘅軍力，但係都派個軍艦去行一行咁啦嚇。咁咧就除咗美國、加拿大之外咧，仲有土耳其、荷蘭、英國、法國，咧全部去過曬㗎啦。咁佢哋打住嘅口號都係航行自由，呢、這個地方唔係中共，你話係你嘅就係你嘅，呢度係即係國際社會嘅航行自由地方。咁就台灣海峽一條主要嘅國際貿易路線啊，全球大概有一半嘅集裝箱貨運咧，都經過呢個水道嘅。所以啲國家為咗係保護自己嘅利益，都係要行一行嘅。但係即係比較引人注意嘅就係今年嘅即係今個月嘅13號，兩艘德國海軍艦咧都經過台灣海峽，係22年嘅第一次。咁即係佢哋嘅國防部長講得好簡單，佢話我哋好簡單嘅咋，呢、這個國際水域就係國際水域，啊呢個最短嘅航線，咁考慮到天氣因素，呢、這個亦都係最安全嘅航線，係國際水域，所以我哋咪行一行咯。講就咁講，就德國同即係中共嚟講，仍然係好多關係啊，即係貿易方面仲係好多嘢嘅。佢今次肯行一行，點解大家咁注意佢呢？就是、因為佢終於肯行呢一趟。即係亦都表示咗歐盟，即係呢一個嘅對中共嘅態度係，亦都最後得到德國嘅支持。咁所以而家嚟講，呢個台灣海峽都係成為一個好象徵性嘅一個兵家，即係必爭之地啦嚇。我去行一行就宣示咗我嘅權力，就係、是、咁樣。
嗱，咁我哋翻嚟讲下俄罗斯啦吓，咁因为啱先讲紧嘅又话要制造呢一个无人机嚟攻击乌克兰，咁俄罗斯其实自己而家嘅资源都已经系冇乜咁滞噶啦，咁但系咧又睇到咗佢仲喺度插足紧中东，你话点睇啊？
路透社嘅独家消息吓，佢就话有啲嘅情报人讲俾佢哋听，伊朗而家咧就中间人，要促成俄罗斯同也门胡塞武装嘅合作，主要係俄羅斯提供寶石超音速反艦導彈啊俾胡塞組織。咁呢件事而家嚟講仲未證實嘅，但係伊朗嗰個作用咧，而家就出咗嚟啦。好多人就話：哦，唔知道原來伊朗喺呢方面自己唔夠以色列打，但係佢去搞呢啲嘢啊。呢、這、一個胡塞武裝咧，大家都知道啦，係舊年11月到而家咧，就多次咧就係針對紅海嘅航道嘅船隻咧，發動無人機同埋導彈襲擊。咁就佢當然係支持呢、這、一個這個巴勒斯坦啦，或者支持哈馬斯啦。咁胡塞武裝至少咧就擊沉咗兩艘船，仲扣押咗一艘。咁啊，逼到啲航運公司咧就要轉移佢哋嘅一溜嘅貨物嘅即係嗰個載運嘅航道啦。咁所以今次如果胡塞組織得到俄羅斯嘅幫手，咁佢會繼續去搞呢個紅海嘅。咁所以呢樣嘢唔能夠話係軍備競賽，但係亦係一個越嚟越尖鋭嘅大家軍力前鬥嘅一個現象嚟嘅。咁再一個咧，就係俄羅斯喺2020年咧，本來推出咗一個點樣用核武嘅國家基本政策嘅，但係而家阿普京就改咗啦。普京話俄羅斯已經係修改咗呢個核武器嘅原則。他說在有核國家的參與或者支持下，無核國家針對俄羅斯的侵略呢都是視為這兩者的聯合攻擊，即意思說你們有核國家美國、法國這些幫烏克蘭，烏克蘭雖然無核，我們都是可以即攻擊它的。這些東西都是戰爭的升級，現在全世界都是即越來越專弱，大家越來越對立，咁我覺得咁樣嘅走法都唔係一件好事。啊，頭先阿石頭開場嗰陣時候講咗話係兩場戰爭嚇，一個中東，一個就俄烏。但係而家咁睇法，睇翻我哋前面所講，可能係呢個印太都無可避免。
嗯，咁印太無可避免嚇，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避免到。咁而家因為未發生緊，咁大家喺度備戰緊嘅話咧，會唔會就係因為備戰緊，導致咗大家咧都係呢個投鼠忌器而停止落嚟，又或者係只係備戰咧？咁我哋會繼續睇下個情況噶。今日好多謝陸橋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Thank you。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知。 中共女贪官竟做出这事，中遭恶报。
唐人街，
喂，以文姐，你嫌命长咩？个手机充住电嚟打电话，你知唔知手机嘅辐射好大噶？你成日去做美容都冇鬼用啊，分分钟就出多几条皱纹啊！严重啲啊，会令到你面部神经麻痹啊！
有冇咁严重啊？我啱啱唔记得充电啊嘛，而家约紧麻雀脚，如果今日三缺一啊，真系好丢人噶、啊！
喂，阿尔文，你唔好制啊！充住电嚟打电话咧，系非常之危险嘅。你知唔知而家世界发生咩事啊？
我打个电话又关世界发生乜嘢事嘅？
而家个世界大变，有好多新嘅嘢出咗嚟。你唔防范呢，就好容易领嘢嘅。我喺网上睇到段咁嘅新闻，我哋手提电话入面嘅电池啊，可以利用某啲网络上嘅技术，将佢引爆而伤害对方。嗱，喺以色列同真主党嘅交手里面呢，竟然间俾以色列利用敌方使用科技电池嘅爆炸而炸伤咗对方5000多人，有十几个仲炸死咗。另外炸盲眼啊，炸到腰部重伤啊，大把。
点止啊！以色列唔单止引爆恐怖分子嘅科技，连军用对讲机都炸埋啊！问佢死未？
唉，自从啊嗰啲科技爆炸、对讲机爆炸之后，我日日都惊我嘅手机爆炸啊！
哎呀，口水强，你有冇杞人忧天啊？你又唔系恐怖分子？
最弊广西佬嘅样啊，似恐怖分子咧。
嗱，嘢可以乱食，话就唔可以乱讲。如果一个唔觉意，边日我嘅手机炸咗，全部入你嘅数，我老婆起码要追你九条街啊！我话你听，以色列嗰个技术咧，讲嚟讲去都好简单嘅，只要你所用嘅电器有足够用量嘅电池，再加上你嘅电器系一定要用互联网嘅话咧。佢就可以引爆你，呢个系最基本嘅，亦都系最可怕嘅嘢。而家社会上有好多电动汽车，最出名嘅就系特斯拉嗰啲汽车啦。佢不但之电池容量好大，而且咧绝对要用互联网。呢仲系私家车喎，仲有嗰啲无人驾驶嘅火车啊、巴士啊，全部都系用互联网嚟联系嘅啦嘛。所以理论上嚟讲，他想引爆什麼就可以引爆什麼，不過呢，以色列呢是一個民主國家，他就不會這樣做的。
喂，現在我最擔心呢，就是一個不覺意被那些恐怖分子學識這一門技術，那不會搞到世界大戰？
暫時來說，以色列這種超常技術冇咁容易学到嘅，嗱，以色列就唔系乱咁炸嘅，对准恐怖分子先至嚟噶嘛。而家科技咧就全世界都冇人用噶啦，净系真主党用噶咋，所以唔会炸到无辜嘅平民百姓。
马 Sir， 你以为恐怖分子学唔到啲技术啊？你知嘅啦，啲恐怖分子无孔不入。到嗰阵时啊，我哋普通嘅平民百姓嘅手机，话唔定边日爆炸都难讲噶啦。
嗱，我就认为呢个世上咧邪不胜正。你知唔知啊？两三日前啊，真主党啊发晒矛咁样向以色列发射嗰啲导弹、飞弹，哇，直情发癫咁发过去。点知道突然间啲导弹响中途竟然间可以自己转头？打翻去真主党自己嘅阵地，嗱，那个网络影晒出嚟，大家睇到噶，吓到佢哋魂飞魄散。嗱，所以你哋信唔信啦？冥冥中系有主宰嘅。
喂，你哋记唔记得啊？马斯克曾经咪讲过嘅，佢拥有满天嘅卫星，佢绝对有技术将个导弹打翻转头恐怖分子嗰一边，话唔定今次就系马斯克出手。
我就觉得。呢啲咁嘅恐怖分子啊，抵佢俾天收啦！正式系邪不能胜正，唔到你唔信噶。
呢样嘢啊，我就信到十足啦。嗱，爆啲新闻俾你听啦。最近香港嘅南华早报就报道咗一单坚嘢出嚟，喺贵州省有一个干部系女嘅，48岁，竟然有58个小鲜肉同佢夜夜笙歌。
哇，大佬，一个月得30日，我当你晚晚换画，一个月都用唔晒噶噃。因为佢有58个猛男，咁剩翻嗰啲点算呢？
诶，咁你都唔明嘅，剩翻嗰啲咪一齐上啦，咁简单。
哇，呢、這个女人有咁多男人，冚唪唥都系鸭嚟噶，好犀利啫，养住50几只鸭。
唔系吧？呢啲男人个个都有老婆、有家庭，仲有仔女噶。诶，呢班男人每次接到 order 都要同老婆请假，话要出差。是去到女官员屋企交货啊！
嘿，我谂喺大陆做官啊，大把钱噶啦，咁啊，梗系次次都有钱俾呢啲男人，先至肯去服侍佢啦。
嘿，尔文姐，你唔知噶啦，呢班男人点敢问呢个女官员攞钱啊？未死过咩？佢哋去服侍呢个女人有两个原因，一部分男人咧系因为惊呢个女人权力大。唔敢唔服从，仲有一部分呢就想巴结呢个女人可以升官发财啦嘛。
啊，真係好少听到啲女人咁淫荡喎。
呢个女人都係食得黄米多啦，仲要东窗事发，最近俾贵州省判咗佢13年徒刑。
抵佢死啦，咁淫贱。
欸，佢仲唔係因为呢啲图色新闻判嘅刑喎，係因为佢受佢6000万人民币，呢单案判佢罚款100万。
喂，呢、這个女人判佢13年先至罚佢100万，咁咪贪污咗6000万、哦，仲有5900万出咗嚟打跛只脚啊，佢都有排撑啦。
你知唔知呢个女官员叫咩名咧？叫做中阳，意思即系话佢日日都中意阳性嘅嘢。
诶，喺大陆做到咁高嘅官，咪可以为所欲为咯。
其实呢个女官员佢嘅官职都唔算好高，系贵州省嗰啲好穷嘅省份嘅其中一个州嘅州长，官衔唔大，但系权力大。
嗱，好多大陆嘅小粉红咧就话美国资本主义国家乜嘢都唔好嘅。呢、這个大陆女官员叫做中阳，佢只不过系黔南州嘅州长，喺美国。有一个康斯威辛州的议员，他所碰到的法律处理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件事就是这样的，这个议员的女儿就和另外3个朋友在个高速公路上开车，谁知他的车那个注册已经过了期，就被警察截住了，要他们马上下车，不准再使用这部车。那这个女仔就说不紧要啦，我们下了车，我打电话叫我妈妈来接我。点知佢妈妈嚟到之后，怒发冲冠就闹呢两个警察：你两个知唔知我系州议员啊？我手下有400几个警察，你竟然间因为咁小事就难为我个女，我可以翻到警署立即炒你鱿鱼。点知美国经过司法部门睇到啲录影带，然之后证实咗呢个警员做得非常之啱。他们是按照交通规则来办事，最后个法庭判决将这个州议员撤职，最后这两个警察还立了功。所以说呢，美国就是以法治国，但是在中国肯定是黑箱作业。
讲开又讲，这个大陆女官员就被人判了13年监，另外服侍他那50几个男人就要曝光，咁一曝光咯，咁佢啲老婆咪知道晒死咯。原来个老公走去做咗人哋只鸭，咁咪好大剂。
诶，知道又点啊？你想唔想吊起个帆布咯？一失二就窝火咯，做鸭都要去噶啦，系咪先？你估搵份工咁容易啊？你睇而家大陆大学毕业就即系失业。
诶，就喺最近啫嘛，喺北京海淀区。上庄桥有9个后生仔约好势一齐跳河自杀啦，全部都是90后噶。
因咩事呢？
哈，呢啲系国家机密啊，点俾你哋啲人报道啊？
我谂多数都是失业啦，你可以睇到啲视频噶，大陆几多人瞓街啊？仲有啲好后生嘅女仔都系咁瞓街喎，如果遇到色狼啊，都唔知点算。
唉，瞓街都系小事啊！呢啲人啊，真系生存唔到落去噶啦。而且咧，你而家发现啊，而家自杀咗之后， 大陸官方盡量去封鎖消息，你想在網上搜索這種消息都搜不到啊！
哇，九個人一起約定去跳河啊！真的未聽過啊！
嗱，有些網民翻牆爆料，今年啊，正是五月份，就在太原地區有二十多人跳橋自殺，跟住在廣西南寧、重慶的長江大橋，還有好幾個地方，同樣有很多人自殺。另外上海的中金公司有个90后的员工叫做郑文露，因为他跳楼这件事惊动了整个上海。
哦，这个女员工郑文露事件我都看到，她在上海比较出名的中金公司，所以她的人工又是特别高的。几年前她在上海买了一间房屋，是1600万，好鬼贵的，首期就已经交了500万，每个月要供银行的钱是57000元。那他一交完首期之后，房价就大跌，跟住他的公司又减薪，将他的人工就减了一半，那他就供不起楼了。这个时候他又怀孕有了仔了，他完全没有希望，那就跳楼了。
哇，有没有搞错啊？那就是一尸两命哦。所以话冇咁大个头就唔好戴咁大顶帽，最好就矮仔上楼梯，一步步咁嚟。你话喺大陆一般打工仔供1000多万一层楼，真系唔容易噶。
嗱，网上又有一个自媒体爆出嚟，响大陆有个90后嘅生意人欠债累累就跳桥身亡。咁佢响个桥边咧就放低咗自己嘅证件同埋一封遗书。他一直都想保住自己的家庭，但是最后都保不住，日日都不停有追债的电话，无法应付，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最后他又表达了对父母的歉意，唯有跳桥自杀，一了百了。所以大陆政府看见周围都有人跳楼自杀、跳桥自杀，就派了公安去桥梁做守候，不要被人在那些公众地方自杀。
我就觉得大陆政府根本上就没有体恤民情，搞到大陆的经济就好像世界末日那样。
所以有网民就这样说，如果要死就匿埋来死，千万不要在公众地方自杀，会影响伟大祖国的形象。
我又看到网民是这样说，既然要死就死到轰轰烈烈，就应该好像陈胜吴广那样做一番大的事出来。
唐人街粤语见闻，真主党兵败如山倒，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共军核潜艇武汉水域沉没内幕，英国首相说捍卫自卫权，国际法不能变指老虎。微短剧成为中共整肃新目标，中国各地悬红烛领头猪。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9月28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被中共称为头号护国重器的最新核动力潜艇沉没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但中共却极力隐瞒这艘最新核动力潜艇不是沉没在战场之上，而是在武汉附近一间造船厂沉没。专家表示，沉船事件反映出中共海军结构上的弱点。《华尔街日报》最早报道了中共这艘最新核动力攻击潜艇沉没的消息。沉没潜艇5月尾在武汉长江一个码头旁被观察到，当时正在进行出海前的最后准备。据现场卫星相片显示，沉船后大型的起重机在6月初抵达现场，将潜艇从河床打捞上岸。报道说，这艘沉没的潜艇是中共新一代洲级核动力潜艇中的第一艘，它的船尾是独特的 X 型。 据美国之音报道，法新社引述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说，中共海军会试图隐瞒他们的最新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在码头边沉没的事实，这个并不奇怪。除了有关训练标准和设备品质的明显问题之外，这宗事件还提出了更深层的问题，涉及中共军队的内部问责和对中共国防产业的监督，中共的国防产业长期以来深受腐败的困扰。这宗事件对寻求海军现代化的中共来讲是一次挫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沉没的潜艇的确是中共新型号，它是从传统的039潜艇柴电动力系统改成核电，算是实验性质的潜艇。这艘潜艇的相片5月至7月间在社交网站曝光，当时美国国防部还未证实，现在被证实了，有些好像前年美国将中共火箭军所有的家底都公布出来，起到侦察阻吓的作用。因为中共近期进行各种扩张活动，包括试射洲际导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兼所长沈明失表示，这种有重要价值的情报通常不会公开，一旦公开，目的就是要给中共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弱点。通常发生这样的军事意外，在西方国家都会成为媒体头条，引入公众监督，追问事件原因和责任，但无论是中共军方定是地方当局都没有承认这件事。9月2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说，不了解，亦没有提供任何资讯。苏子云表示，隐瞒对中共来讲是日常行为，他什么都隐瞒，能够不报就不报，除非是中共军委认为有宣传价值才会报道。沈明失分析了潜艇沉没的多种可能，第一是潜艇的外面压力壳可能有裂缝渗水，压力壳钢铁的选择和焊接或弯曲成形的都是很基本的科技，如果因为焊接或者封壳造成漏水下沉，那这个就是很低级的错误了。还有可能它内部系统问题产生爆炸之后穿窿漏水，或某些系统比如鱼雷出口封装的时候没有封装好造成沉没，可以看出中共的核动力潜艇的科技能力落后美国非常多。同时亦可能是人员质素的问题，就是啲人一直在度换，操作人员没有经验或能力不足，亦有可能是纪律问题，没有按照操作程式，中共一直在度捉贪腐。如果说某些海军官兵跟政府官员一样亦躺平了，做事只做一半或做得不太认真，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纪律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那的确是会影响到解放军的武装能力，习近平应该就不会轻易地对外发动冲突和战争了。美国官员表示，还未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中共官员对水域附近环境进行了辐射抽取样本，这个意味着这次沉船事件可能没有发生核泄漏。苏子云说，它里面有核燃料的可能性是不高的，核潜艇都有安全设计，即使填充了核燃料或已启动反应堆运转了，一旦意外沉没，核反应堆会立刻关闭，所以核外泄概率不高，除非工厂已经填装核燃料，但又没有将核动力窗完全关上，就会造成核污染，对长江来讲就是灾难了。如果长江污染了，可以在东海外面的公海上面采集或卫星拍照，因为核水辐射的颜色会比较不一样，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这样的现象。中共一直在努力扩大核动力潜艇生产，之前一直集中在东北城市葫芦岛，但是现在开始在武汉制造核动力攻击潜艇。中共仍然严重依赖柴油动力潜艇，这种潜艇的航程比核动力潜艇短，而且必须更频繁地浮出水面。中共进级潜艇噪音较大，只要出海，美国和日本就能够发现，然后指派攻击潜艇、反潜飞机和水面舰艇等全程跟踪。根据五角大楼2023年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共海军拥有48艘柴油动力攻击潜艇、6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和6艘核动力攻击潜艇。该报告说，中共发展新型攻击潜艇、水面舰艇和海军飞机的目的 是为了对抗美国及其伙伴在冲突期间援助台湾的努力，并在第一岛链内取得海上优势。分析人士表示，就舰艇数量来讲，中共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海军，但实力和美国海军相差甚远，无法成为一支真正的远洋力量。部分原因是水下作战方面存在不足，中共的海军武装力量的确是比不上美国跟日本。就人员质素、训练准则、科技系统装备来讲，美中海军实力的差距应该是10至15年以上。9月26号，英国首相施纪贤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指出各国必须捍卫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揭示的自我防卫权，否则就是证实某些人的讲法，国际法不过是纸老虎，侵略者可以为所欲为。施纪贤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英国如此坚定支援乌克兰，无论需要多久，各国有责任强力回应越趋危险的世界，以维护人民安全。这个是施纪贤今年7月上任以来的第一场联合国大会演讲。施纪贤在演讲开头回忆学生时期阅读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给他的震撼。人权律师出身的他说，如今身为首相，他依然深受宣言的启发，不过宣言标举的原则如今可能看起来是遥远的愿景。自联合国1946年于伦敦举行首场大会以来，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从未有现在这么多。施纪贤说，环顾全球有越来越多武装冲突爆发，并且强度越来越猛烈。他指出，如今战争已经取代贫穷和疾病，成为驱动人道援助需求的主要因素。施纪贤强调，这些现象有关所有人，包括英国民众，英国因此必须同其他国家合作，从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面对促成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施纪贤除了再度呼吁以色列和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以及加沙地区即刻停火，亦指出各界必须面对严酷真相，现在目的是促进和平的制度机构已陷入困境，资金不足，处于高压状态，并且过于政治化，武器管制和防止核扩散的机制亦逐渐失效。施纪贤呼吁令国际体系更具代表性、更公平，特别是对那些最需要协助的人。他说，这个主张亦适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必须更具代表性、更具行动意志，而不是被政治瘫痪。施纪贤指出，英国支持非洲国家以及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且经投票选出的安理会理事国席位亦有必要增加。最后施纪贤提到，英国亦会改变行事方式和风格，由以往的家长式作风走向追求伙伴关系，多加倾听，少些说话。英国将乐于提供足以改变局面的专业知识技术，同时同其他伙伴以平等尊重的精神合作。日前，中国普通人消费的微短剧成为了中共新的整肃目标。评论人士说，现在的中国人太苦闷了，连娱乐都被中共紧紧地控制住。有网友表示，又要离出权了，就是不抵得有些行业发展得好。这种垂直的拍摄连续剧，每集1分钟左右，因情节曲折和贴近生活，吸引普通民众在上落班途中或者买嘢排队的时候不断付费收看。对观众来讲，与其用倍速来看完一部长剧，不如选择利用短暂空档的时间来看短剧，坐一站地铁就能看完一集。这个亦令到短剧行业成为下一个投资的热门行业。微短剧受欢迎，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社会心理。在现代社会中，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微短剧中的情节、台词往往能够不经意间引发人的共鸣。此外，职场纷争、情感问题和生活琐事等话题亦被美剧直观和真实感呈现出来，加上其中的轻松幽默和戏剧冲突，令大家找到一种廉价的思维方式。 调研机构艾媒咨询发表的2023-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国内微短剧市场规模为37亿元，2023年则为374亿元，增长了10倍。报告预计2027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会超过1000亿元。随着中共当局对影视作品加大监管，剧集的备案数量骤减，对中小影视公司的生存构成挑战。在预算大幅削减项目的情况之下，短剧成为部分影视公司突围的方式之一。通常制作一部小程式短剧周期是1个月左右，其中拍摄周期为6至8日，后期剪辑仅为10至20日。一部剧的拍摄成本在20至50万之间，但是回报周期快。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从拍摄送审查到出版发行前，要经历漫长的审查过程。中共政府近这几年花费巨资推广宣教色彩浓厚的主旋律电视剧，内容充满了中共意识形态。从2022年底至2023年初，中共国家广电总局监管机构表示，对短剧进行了所谓的专项整治运动，删除了25000部微剧，总数近140万集。在整顿完影视作品之后，中共国家广电总局6月份的时候曾推出新规定，未经审核和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网传播。在这个新规正式生效前，抖音、快手等影片网站已经采取自我审查方式下架了多部微短剧。中国历史学者常观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短影片发布者为了增加点击率，经常揭露社会不公平现象，这个是中共当局找藉口对短剧加以封锁的原因。他说，越来越多的微短影片直击社会的痛点，打一下政策的擦边球，在圈内就会形成竞争的趋势。这个可能是新闻主管部门或者话舆论控制部门不想看到的。时事评论人士不音亦话俾自由亚洲电台听，短影片传递的资讯并非北京定义的主旋律，他们肯定要打压，要治理，要取得许可证。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冲击政权稳定，所以才会出现不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短剧被整肃删除。中共意识形态本来就是没人信，他销售的那一套没有任何市场。李林一仲表示，中共对舆论的控制是有代价的，将民间的有一个愤怒宣泄口塞住了，一旦最终这种愤怒爆发的时候，对中共来讲后果就会很可怕的了。近日中国宁夏西吉县林草局发出公告，招募野猪捕猎队伍和无害化处理队伍，猎捕成年野猪，猎捕每一只猪补偿2400元，无害化处理成年猪只每只200元。目前野猪数量在全中国范围内持续上升，已经达到200万只。根据中国林草局的资料，200个省份均有野猪分布，其中26个省存在严重的野猪致害问题。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野猪的繁殖能力增强，造成的损失非常明显。当地村民反映，自己的绿某玉米田已经受到野猪的破坏，同被他们吃了不少。保险公司就事件进行了现场核实损失，确认了经济损失。为了有效控制野猪繁殖，西吉县的捕猎行动得到了国家政策支持。自2021年起，宁夏已被确立为防控野猪危害的试点省区。随着野猪被移出国家保护名录，捕猎行为在法律上亦得到了支持。专家指出，单靠民间力量进行野猪治理显然不足，政府应加强管理和指导，确保捕猎过程的科学性和安全性。不少网友表示，野猪已成为中国的最大危害，要快速压制它的威胁，禽拆先禽王，建议先捉200斤的领头猪。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